我们今天要来查考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章的经文啊，一共有四十节。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应该是两个月以前，中间我们休息了，我们是讲到十五章，特别是提到耶路撒冷的大公会议。那大公会议之后，保罗和希拉这一些安提阿教会和耶路撒冷教会的代表，就拿着使徒和长老的那个文书，就到各个教会读，然后带给他们安慰。为什么是安慰？因为他为基督教跟犹太教之间找到了一个公约数，就是彼此都尊重对方，接纳对方，知道彼此有差异，但是也知道彼此要有一些谦让，让彼此可以成为一个教会。比方说犹太人对洁净啊，本来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可是当外邦人信主了，跟犹太人信耶稣了，在同一个教会里面，那势必要找到一个不是双方都可以接受，而是顾虑到双方真正的心理的感受而有的一个由使徒最后定出来的一个公约数，就是说一个我们英文叫 bottom line 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彼此可以和睦的相处。这个基础是在第十五章的第二十节，写这封信它的主要的内容，这个之前讲过。接着到了三十六节就要进到保罗准备开始他的第二次的旅行布道。有人说第二次的旅行布道，或者我们讲第二次的旅行宣教，严格的说不能说是旅行宣教，因为从三十六节开始，其实保罗要跟巴拿巴开始这第二次的旅程，他们的初衷三十六节是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的景况。从圣经的角度，他不大是宣教，他应该主要的内涵是牧养。换句话说，已经有了教会，第一次去的时候已经有信主的人在那儿开始了，那第二次回去是要再去他们之前去过的地方，跟他们建立更深的关系，去鼓励他们。人还是人，信主了不是就变钢铁人了，人需要不停地得到上帝话语和基督徒生命见证的安慰坚固。所以人去到有人的地方，跟只有 line 只有 email 只有电话是不一样的，否则的话你结婚就 line 上结婚就好了，还谈什么恋爱呢？对吗？你告诉我，需要生活在一起吗？有很多很关键的事情，真正让人的生命得到 建造的事情，要再一次去到他们当中。那这一次去，在36节，保罗和巴拿巴都觉得应该这样做。他们对目的、对方式没有问题，但是对人选有不同的意见。主要的争执是发生在要不要带马可，就是据说应该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这是非常难解释的一段圣经，因为基督教讲的是合一，讲的是同工，讲的是彼此接纳。可是为了要不要让马可一起成为这个宣教牧养团队中的一员，这两个主要的负责的使徒，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巴拿巴，他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37节，巴拿巴有意思要带马可一起去。38节，但是保罗不接受。保罗不接受，很简单，他有事实的根据，因为马可在之前跟保罗同工的过程中，中途就离开了这个团队。可是巴拿巴很坚持要马可一起去。39节，两个人为了人选，为了团队的成员，有了争执。有了争执，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没有错的，所以圣经叫彼此分开。中文啊，要解释分开呢是蛮难的哦，就是有人说这个叫分道扬镳啊。我比较喜欢讲就是不合作的分工，这样可以接受吗？人常常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决定最后会发生什么结果，可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我们先讲这个局面造成的结果。你往后看，你看到圣经的描写都是正面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本来是一对，后来分成了两对，他们本来是一起走一条路线，现在是分开来走两条路线。严格的讲，没有什么不好。可是，究竟还是一个结打在人的心里。这个结啊，我听过一个牧师讲，这个牧师叫 Warren Wisby 啊，他是一个美国的很有名的一个圣经的牧师。他已经回天家了，是一个非常会教圣经的牧师啊。他说，关键在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个主要的使徒，他们对人基本的看法是不同的方向。保罗的看法是，我们比方说，如果你们在座的这些同学将来离开学校，你们要去就业，就业要去面谈，面谈你要写履历，对吗？履历写什么？写你过去，我们叫 track record。换句话说，评断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评断一个人合不合适担任一个工作，最主要的依据就是看他以前做同样的事情做得怎么样。 track record， 这个几乎古今中外都是这么个看法，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在38节就说，马可过去的记录不是很理想。那换一个人啊，那个人叫巴拿巴， 你们知道巴拿巴他这个名字跟他这个人有一个上帝给他的特质，圣经叫劝慰子，对吗？意思就是这个人非常会接纳安慰鼓励别人的软弱错误。我们常常是希望遇到的人是巴拿巴，但是希望自己做保罗，你能懂吗？我们希望别人宽待我们，但是我们希望跟我们做的人要什么？照我们的意思，最好不要跑掉。啊，如果保罗这个叫 Tracker， 巴拿巴这个，我给他自己定一个名字叫 Ahead Wrecker。Tracker 是看过去，巴拿巴是看什么？将来。Tracker 是说你能为上帝做什么，但是 Ahead Wrecker 是说你知不知道上帝可以在他身上做什么？你告诉我哪一个是对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太快的以为我们自己是保罗，或者我们是像巴拿巴，我们就说对面的人是错的。我觉得信仰，你深入的认识神的话，你慢慢就会养成一种生命的内涵，你看见自己是这个样子，你深刻的理解认识别人是那个样子。那下面一步就是这两个样子我们怎么样让它在上帝的手中完成上帝要做的工作。你们知道到了后来，从某一个意义来讲，巴拿巴是对的，因为巴拿巴把马可带上路之后，最后保罗亲自说把马可带来，他对我的宣教服事是有用处的。那当然我们希望你将来加入的教会，你现在的教会，你将来参与的团队，最好两种人都有，对吗？但你是哪一种一定要看清楚。你说我最好两种都是，你贪心了一点啊。我们的起点不可能太快的这么样的宽阔啊。将来也许比方说到了后来，马可他改变了，巴拿巴就知道上帝可以做一些过去我们以为不够好的工作。倒过来，保罗可以看见他自己的同工也需要什么，他自己的生命在跟别人同工的事上也需要再扩张。好，这是讲到我觉得这个解释对我来讲到目前为止是蛮真实而有说服力的。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很保罗，懂的意思吗？你要跟我一起工作，你最好把你最好的一面表达出来，因为我是一个自制，我是一个 self-discipline， 就是我可以约束自己的能力是很高的，但我就最受不了那种你叫什么青青菜菜哈。刚开始我是吃不消的，因为我觉得事情要做好，我们大家讲好了就照讲好的来做。到了现在啊，哎呀，保罗也可以，巴拿巴也可以，我都 OK。 不是我老了，是我知道上帝的恩典有多大了。所以四十节我就更有体会，保罗拣选了希腊，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什么 主的恩中。我觉得这句话写得太好了，这句话是路加写的，路加是保罗的同工，可见的路加在开始要启程之前他写上了这句话。其实他知道保罗也好，巴拿巴也好，他们走的这一条路都在谁的手中？上帝的恩典之中。 Track record 是恩典， Ahead record 也是恩典。好，所以基督教让我们在生命中产生一种眼光，这个眼光就是恩典的眼光，这是稀奇的不得了。进入到十六章，十六章的经文啊，它其实跨度很大啊。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他们回到之前去过的那一些城宣教的建立的教会，那么回到了特庇，第一节又到了路斯德，在路斯德这个地方他们回去原本是要看望弟兄们的情况，结果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帮手，这个帮手叫提摩太。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我到目前为止还蛮有把握的事情哦，你用 LINE 交的朋友绝对不会为你舍命，会吗？可是保罗去过路斯德，宣过教，讲过道，在那里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上帝就在那里预备了一个人，从此以后这个人成为他一生服事最重要的帮手。保罗通常最困难的任务都交给提摩太，所以我们不要太贪心。你说你很会交朋友，你这一辈子能交一个，最麻烦的事情他愿意为你去做，而且每一次都愿意为你去做，我觉得你就是有交到朋友了。这样好容易吗？不容易啊，这个要你长期的相处，要在信仰、生活、知识、智慧中常常有一些彼此的来往。好，当这件事情成了，神预备了提摩太。预备提摩太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件事情是第三节，提摩太是一个混血，不是很纯的犹太人，他的妈妈，他的外祖母是犹太人，但他的爸爸是希利尼人，很可能是不信主的希利尼人。我觉得这一次的宣教啊，为保罗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视野要开拓，光用想的不行，要上帝为你预备恩典，让你真正实际经历到你以前只敢想的事情。什么事情？我要告诉你，保罗手边的帮手希拉是架杠的犹太人，有罗马的公民身份，是先知，是首领，是年轻的，是能干的，他全部都是 A 加了，这样讲我懂我的意思。这样的人谁不爱呢？你爱我也爱啊。如果这样的人在手边，要跟马可去比，马可你先等一等，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对吗？你是不是希拉？希拉真的很少哎。但是圣经在这里讲，这里有个提摩太，这个提摩太啊，你怎么讲他都有点怪怪的，就他就是 A 减啊，这样懂吗？就什么东西都好像差了一点，差了一点，差了一点。你说他是犹太人，他好像是；你说他不是犹太人，他真的也不是犹太人。你说他信主，他确实信主，可是你说他信的怎么样， 他为什么不受割礼？这个反正他很多故事就兜不起来。保罗不一样，他一拿出来就是纯的。第三节他在这里讲保罗为他行了割礼，我觉得这个太稀奇。各位你知道保罗在外邦福音最根本的一个部分，就是不再用割礼行在外邦人，因为不要再看行为，完全是依靠上帝的恩典，对吗？他为什么要替提摩太行割礼？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的开拓。他没有想到一个没有受过割礼的，一个妈妈是犹太人，爸爸不信主，却是第二节整个当地的教会都称赞他的一位主内的弟兄。可是为什么要行割礼？因为他们要服侍，他们要服侍的对象可以预测，每一次都会碰到犹太人，每一次都会碰到希利尼人。本来提摩太没有必要受割礼，可是为了什么？为了服侍上帝。我1974年信主，你知道信主的时候，我常常要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我要不要受洗。我那个时候有个很有趣的观念在我的脑子里面盘桓，为什么要受洗？不受洗会死哦，不受洗我就进不了天国吗？不受洗我就没有重生吗？不受洗我就不能聚会吗？不受洗耶稣就不爱我吗？不受洗就这个，我这一头拉苦的结论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受洗。他们说马可福音所信而受洗的什么必然得救，对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但没有说信而不受洗的人不会得救，哎，这个是逻辑是很清楚的，对吗？弟兄姐妹啊，后来我就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喜是代表我要进入一个群体，我身上要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不是给我自己看的，是给谁看的？给别人看的。因为有了这个记号，别人看到了这个记号，知道了这个记号，我可以很自然的进到这个群体之中。保罗说真正的割礼是哪里的割礼？心里的割礼。可是我们为了服侍主受个割礼算什么？所以第四节他们经过各城，这个时候的他们就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提摩太，对吗？把耶路撒冷使徒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你注意啊，这个是纯犹太人的规则哈。换句话说，你把这个规则宣读让教会的门徒遵守的时候，你宣讲的人你够不够条件？你说哎呀，我们不应该看这个，如果在座有犹太人，他很自然的会看见这个。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得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这不是一种委屈，这是一条荣耀的路。第五节你看这个结果，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众教会的信心，教会里面只有两种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什么？外邦人。我假设一个场景啊，这个场景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里面，犹太人坐这边，外邦人坐这边。这个时候在上面宣读这封信的人，你觉得保罗最有说服力，希拉最有说服力，还是提摩太最有说服力？你懂我的意思？当保罗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我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上帝呼召我对外邦人，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再看重割礼，也不再看重律法，我只看重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犹太人听了就很高兴，高兴吗？不怎么高兴，因为犹太人觉得你啊放松太多。外邦人听了呢，好像很高兴，可是外邦人又觉得什么？你说到底你还是什么人？你还是犹太人。这个时候站出来一个傻愣愣的提摩太啊，我爸是这个，我爸坐这边，我妈坐这边，然后呢，我呢，我在两边都上过学，啊，现在要读一个这个的，然后我前两天才受割礼，发现这个事情是一个从恩典的角度，它是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一个预备啊，所以第五节。众教会得坚固，教会的人数增长。教会人数为什么会增长？因为他看到了活生生的见证。所以教会不是收好人，教会不是都是硬板，怎么讲，硬邦邦的人，教会就是慢慢越来越多认识自己，认识别人，在恩典中接纳自己，也坚固别人的人。这是第一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讲到第六节到第十节，这个是最有意思了啊。保罗本来这一次的宣教的旅程，从第15章36节，他的目的本来很单纯，是一次回顾之旅啊，回到从前去过的去探访。第六节，他这个探访的行程呢，在亚细亚受到了拦阻。圣经没有讲拦阻是什么，但是圣经两次提到，第六节提到圣灵，第七节提到耶稣的灵，不让他们继续在这个地方啊，在众教会中，在已经建立的基础上继续的去兼顾他们啊。你们回想到第一章啊，第八节，但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以为能力是什么？就是医病、赶鬼、建立教会、有恩赐，我们有爱心，我们愿意去做很多以前我们没有尝试去做的事情。可是在这里两次提到保罗，他的圣灵在他的里面用一个独特的方式让他经历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让他原来的计划完全行不通。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能力？圣经提到两一个字啊，第七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什么想要往必推女耶稣的灵不许。你注意看，想要往，想要往这个字啊，原文就是希腊文的原文，这个字在使徒行传啊另外两个地方的翻译翻成试探。英文的翻译翻成attempting， 就说你知道啊，我们常常觉得上帝呼召我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的目的我们也很清楚了，上帝既然你要我做这个，那这一次我也这样想，大家也都觉得好，我们就去了，这里走不通我就换一个地方，那里走不通我再换一个地方，总而言之我都是为了谁？我都是为了上帝你托给我的工作。这话原则上没有问题，可是我要告诉各位，人的原则常常需要学习被上帝破碎。因为如果你的原则永远让你通行无阻，你这个人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人，什么事情都讲你的原则。 可是我们还是人。我觉得这两次的圣灵让他们在路上经历到一种能力，就是放弃自己原来的计划。你知道物理学一个最简单的牛顿定律，就是一个正向的力要让这个力推动的一个物体停下来，必须要有反向的，至少要一模一样的力，对吗？所以你这边的能力有多大，我让你再也走不下去，就是代表有另外一个能力也发生了。那这个能力不只让你停下来，它还让你什么？换一个方向，把这个物体再往前，更大的力量去推。这个力量是什么？这个力量就是一个意象。所以圣灵不但让他们的计划，原来的计划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借着意象，意象英文的翻成 vision， 现代人叫愿景啊。其实你要知道，愿景这个东西是非常不科学的。可是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讲什么？愿景。一个不讲愿景的国家、社会、家庭，看不出希望，对吗？不管这个愿景是好是坏，如果你是一个医院的院长，你要做好这个院长，你要给这个医院有一个 vision。好，这个 vision 就让原来暂停的计划重新产生一个更大的动能，再去追求一个上帝要我们去追求的一个目标。这个愿景是把他在亚西亚的计划暂停，然后把这个计划放在另外一个方向继续。这个计划就是进到了欧洲，亚西亚是在亚洲，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所以这是一个改变历史的一步，改变历史的一步是因为我们的计划愿意被上帝改变。我的血型是 O 型啊，你知道华人 60%-70% 都是 O 型，你知道这个暗示什么吗？ O 型啊，如果不信主啊，那就是我要怎么讲呢？就是那个很蠢的一条牛，怎么拉也拉不动。刚开始讲道理，到了后来呢，也不需要道理了，我就是这样。圣经在这里讲到，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意象，这个意象让我们可以去再一次的追求一个本来不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计划里面的一个新的阶段。我原来啊，我是很不喜欢别人把我定好的想法捣乱。我工作上也是这样，我服事上也是这样，我会尽量让大家先把所有可以的东西都想好。可是一旦我们都想好确定了，我们还没有做，不要再改了。我最怕就是还没开始又要改，还没开始又要改。我总想你做了以后看做的怎么样再来改。可是不知不觉，我们很不希望我们已经决定的事情有任何的变动。可是我觉得啊，这就是上帝啊。你觉得人需不需要改变？人需要多大的改变？那看你这只牛的重量有多大啊。感谢主啊，我可以信主。我以前是不相信这种什么异象啊，什么异梦啊。可是圣经在这里讲，改变历史的一步，它是一个 ahead record。现在我们全世界，我们这个国家最缺乏的，不是看过去。现在大家都会看过去，天天都在算过去的账，对不对？ 谁有本事告诉我们将来在哪里？没有意向，没有意向啊，我们的力量就没有办法再一次被凝聚起来。圣经在第十节，这个时候啊，需要有一个人可以领受意向。所以啊，这一次的旅行宣教布道，他们真正在其中的最大的收获，其实是更认识了这位奇妙的上帝，他要做的事情。我到现在为止啊，对不起啊，我这是 O 型嘛，你们原谅我啊，就是说我到现在为止觉得真正能够开天辟地，就是大开大合的意象，是由少数人领受的，绝对不是投票投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是那个人还没出来？你有没有发现人没有出来啊？你很多事情是不清楚的。可是在这里他讲到啊，第九节，夜间有异象与保罗，现与保罗，他们一起去的人啊，至少有保罗、希拉，后来加上了一个提摩太，还有写这个使徒行传的路加，对吗？最少有四个人这个 team， 其他人有多少我们不敢讲。这四个人，那真正看见异象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保罗。他的异象是说请过来帮助我们。这个人在异象里面的这个人好像很容易辨识出来是马其顿。马其顿现在还有这个国家你知道吗？后来并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里面，现在在欧洲啊，就是在希腊的上面。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第十节，注意啊，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保罗看见，但是想要往马其顿的是谁？我们最少有几个人？四个人。这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保罗看见异象，他很自然的把这个异象分享给其他三个人，结果这四个人很快的就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意向，随即想要。想要这个字的原文就是 seeking for， 就是原来我们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原来上帝为我们留了一条路是往这里，叫马其顿。所以他们很快的就好像达成了一个共识。我要告诉你，共识是在意向的后面，共识本身不是意向，这样懂吗？但是全台湾现在都在追求什么？共识。有没有？永远不会有共识。为什么？永远是拆散的共识。拆散的共识就不可能是什么？意向。真正的意向，它很快的可以把不同的想法、忧虑通通把它联络在一起。接着他们认同了保罗这个意象，就是神给他们的意象之后，他们以为神召我们。中文的翻译翻得不是很好，以为这个字就是揣摩的意思，认为的意思。这个你看大多数的英译本，它翻成两个翻译，一个叫 convinced， 就是他们被说服了，被这个意象说服了。这个说服不是只讲道理，就是解释了他们之前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遭遇，原来是这么回事。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concluding， 就是他们就知道，哦，原来上帝要的是这个，原来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往前走。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神借着这个意象呼召我们去传福音到马其顿给那里的人。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跨越时代的一步啊。虽然这一步 看起来当时是不怎么样，只是所有的路都不通了啊。所以我之前呢，我自己的工作和侍奉上有一些类似的小经验，就是我想做的总是做不成，右边也不行，左边也不行，中间也不行，后面也不行，我好像所有我能想到的路通通被堵住了。弟兄姐妹，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求主给我异象，给我异象。2003年，我是1997年，我辞去原来的工作，我只身到大陆去创业。我做的事情不少，也很忙，也投入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我最高纪录一年出差12次，一次差不多要2个礼拜，所以我几乎有半年都不在家。正是我最忙的时候，2003年，七姐生病，我怎么样都没有想到。因为七姐2002年12月做身体检查，医生说欧趴，听得懂吗？通通好。结果2003年2月检查出来是癌症3期末，我只有2个月的时间就从这边到了那边，所以我们就决定3月就要开刀，然后开始化疗，然后开始放疗。这是医疗的部分哦。可是我那个工作从97年开始，一共有6、7年的时间，你告诉我怎么办？我那个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个。因为自己的计划通通不通啊，后来我就把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我全部放掉了。我2天就有了决定，决定了以后，我在2个月之内把所有手中已经做的东西全部让掉，回来啊，过好日子，每天陪着七姐爬山。因为他需要每天有一些合适的运动，当然了，就只有那差不多半年到1年的时间，我又忙起来了，因为他好了。我只是要告诉你啊，我们需要被改变，可是事情不是这样而已。我后来发现神就让我回到了台湾，以台湾做我工作主要的地方。为什么？除了琪姐生病，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要开始在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在教会服侍。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呼召。呼召的前提是异象，异象跟呼召的中间需要团队。简单还是难？说简单也很简单，说难，现在大家都等不到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他们就去了，从11节开始就到了40节，就是他们进到了所谓的马其顿，就是腓立比。后来从第11节开始到40节，就是他们在腓立比的遭遇。改教有一位先驱叫做 John Calvin， 加尔文。加尔文解释这一段圣经非常有意思，他提醒了后来所有读这一段圣经的人，他说那个异象这么伟大，那个异象让福音从亚洲第一次进到了欧洲，让欧洲在很快的很短的不长的时间里面，福音很快的散布到整个欧洲。可是这第一步，那个异象的马其顿呼声的那一个人还言犹在耳， 他们到了马其顿，到了腓立比，却遇到了两个女人，一个狱卒，夯不啷当三个人，然后就结束了马其顿之行。这个意象那么大，这个成果什么那么小，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但是这个成果不是小，这个成果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成果。当然加尔文这样讲 是有事实的根据，可是当他们进到了马其顿，进到了腓立比，腓立比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这个我不用解释太多。换句话说，什么叫住房城？在罗马帝国的定义叫 Rome away from Rome， 就是远离罗马城很远的地方设立的什么城？罗马城。 Rome away from Rome 就是说，其实罗马帝国的统治就是为了让他的帝国政治军事可以安定，所以在策略的地方的城市用完全罗马城的方式来管理，来设置他的软体硬体军队文化制度，全套照罗马城来走。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保罗和希拉亮出了他罗马公民的身份会发生一个戏剧性的改变，因为这个地方就等于在罗马城一样啊。好，我要表达的是，我们先讲这两个女人。这第一个女人叫做吕底亚，有没有？我们再来看吕底亚啊，吕底亚在十四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这个希腊文的表达方式是两句话啊，她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卖紫色东西的啊，有可能是布匹，也有可能是其他紫色的东西。换句话说，它是以染料为主的，只要能够用紫色染的东西，它通通都卖，包含布匹。那不一定是布啊，也有可能是什么？也有可能是一些家里的，比方说毯子啦、被子啦啊，这个都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她是一个女人，是一个是一个我们说做生意的人。第三个，她是推雅推拉的人，推雅推拉是在亚细亚，她是一个外邦人，但不是一个犹太人，也不是欧洲人。第四个，她是一个敬拜神，敬拜犹太人这位神。我把这个稍微再把它重新讲一次，女人，第二个呢商人，第三个外国人，第四个拜以色列神的人。你有没有觉得他的身份跟谁很像？ 跟提摩太很像。所以我告诉你，马其顿需要帮助不是在那里建立庞大的教会，不是在那里有很多信主的人增加，而是在那里福音真的可以展现出福音的能力。福音的能力最大的展现是接纳这样的人。我们中国人讲说士农工商，对不对？我自己工作，我是属于商业的部分，常常被人家不自觉的说你们做商业的人都是什么商？奸商。中文有一句叫无商不奸嘛，我就现在变窍了，我就把那个奸，我说对啊，无商不奸很艰难啊，他们讲的是那个奸，我讲的是这个奸。意思其实是要告诉你，这每一个层面都是很容易被轻看的人，对吗？对吗？而且这个吕底亚没有交代她的丈夫是谁，那换言之，她很可能是一个单亲的家庭，因为她还有家人，对吗？后来整家的人都信主了， 我要告诉各位，福音是什么？基督教的福音是什么？信了耶稣是什么？就是换句话说，他原来只是敢敬拜神，但是他这个敬拜只是走到门边上，他不敢大步的跨进去。为什么？我是个女人，我是一个家庭不是那么完整的女人，我是一个必须靠自己在外面抛头露面做生意赚我自己家计的女人，然后我又是一个外地来在这里做生意的女人。你告诉我，这样的一个人需不需要福音？这样的人才叫马其顿人，这样懂吗？这是在保罗在呼召他去外邦传福音，他满腔的热血，他可以行神迹，可以治病，他可以跟人家辩论神的道，可是没有想到来到了马其顿腓立比，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你看啊，第十三节，他们到了一个祷告的地方坐下来，对在聚会的妇女讲道。那边是一个姐妹会，这是一种解释。另外是说那边有妇女不代表那边没有弟兄，那如果有弟兄这个局面就更复杂了，对吗？如果没有弟兄这个局面也蛮复杂的，对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总是不是大家社会公认的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组合。第十三节，他们坐下来听他们讲道。接着第十四节，这个吕底亚听见了主，听见了主就开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这里讲到两次的听，对吗？他听了，然后听了以后，他的心，他的思想好像被撑开了，上帝的工作撑开了他的心，让他专心听保罗讲的福音。他听了这个福音，他听进去了，他前面这么复杂的身份，他听到了这个福音，他就决定全家受洗。因为他知道这真的是 good news。 各位，其实福音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来路去路，这个福音都把你当成上帝的。这个是非常稀奇的事情。你知道政治要分蓝跟绿，对吗？蓝绿里面还要分派系，对吗？派系还要分地区，对吗？地区还要分你是红派白派，对吗？我告诉你，人最大的本领就是不停的什么分，因为分了就分出我们他们。福音最大的能力是不再分我们他们。这是我最受到感动的地方。第十五节，他们一家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是以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啊，中文翻强留这两个字，就哪里有女的勉强四个男的呢？而且他们家如果丈夫不是在家的话，一个女人当家的家请了四个大男人，而且是不认识的人，而且是什么，哎，反正讲不清楚了。你告诉我，去了这个家到底是好事坏事，是被接纳还是不容易被接纳？为什么用强留？我以前觉得就是哎呀呀，一定要留在我们家，这样给我们面子，哎呀，不要去别的地方。我以前就是我们中华人的这种脑子，有没有？我们中文叫好客，有没有？但是其实这个强留的意思是，对我们来讲，这个家如果你们愿意住在我们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对吧？所以便求 我们。求这个字的原文哈，叫做 urging， 就是鼓励我们，激励我们。你觉不觉得这是一套的，对吗？一套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场啊，这个女人。后来保罗跟希拉被关起来了，关起来以后离开了监狱，在39节，他们就官长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两个人出了监，40节，往哪里去？吕底亚的家里，见了谁？弟兄们。这个弟兄们有可能包含路加和提摩太，因为被关的只有两个人，保罗和希拉。但是也不排除这个时候在吕底亚的家里已经开始有一个教会的雏形，这个教会可能已经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在其中聚会。所以有一位牧师啊，他说这16章的头尾啊，在腓立比发生的头尾，他说见证了一个真正属上帝的门徒吕底亚，他身上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叫做英文叫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我们叫做什么什么款待接待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教会最喜欢讲另外一个字叫 fellowship，团契。你知道团契跟接待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团契通常是已经熟悉的，已经信主的，对吗？但是 hospitality 是陌生人，是我们不熟悉的人。你知道吕底亚这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他是这样被接纳了。对保罗和希拉来讲，吕底亚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陌生人。倒过来，当他把他的家开放的时候，他就开始从他自己得救的经验里面，凭着信心款待更多所谓的陌生人。你知道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接待陌生人是很大的风险，对吗？但是你告诉我，教会如果不尝试做这件事情，真正的陌生人，所谓寄居的，他们要去哪里？我当然知道有风险，弟兄姐妹，可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其实越需要我们的教会学习往这个方向去走，对吗？那走这一步很难，难在哪里？难在我们的团契太强，懂了吗？因为团契越强，这个内聚啊，自然而然越强，不自觉的就疏忽了对我们不熟悉的人跟他们有更多的来往。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谢谢主啊，求上帝赐给我们多一点的吕底亚，对吗？如果你有，你是吕底亚，如果你想做吕底亚，求上帝帮助我们。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女人，从16节开始到24节，就是有一个使女。16节，这个使女在哪里呢？在祷告的地方碰上，换句话说是同一个地方，对吗？同一个地方那边有吕底亚这样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使女。使女就是仆婢啊，就是a slave girl。这个仆婢呢，其实她身上有一种特别的能力，有一个所谓的灵在她身上， 他是属于一些主人，这些主人可能买他来，就是利用他身上有的一种特别的能力。这个能力，中文的圣经叫法术。这个翻译呢，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也不是最理想。我们不要管法术是什么啊，但是叫他们的主，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换句话说，帮他主人赚钱，对吗？怎么样赚钱啊？如果你去看原文，意思是说他有一种能力，叫做中文现在讲叫做占卜，有没有？算命。你告诉我这个赚不赚钱？哦，这个很赚钱哦。我有认识啊，这个真正到了那个很高的阶段哈，那真的是很可怕。你们知道很多达官显贵啊，很相信风水，对吗？风水有两种啊，一种是活的，一种是死的，就是阳宅跟阴宅。阴宅呢，当时看的人很多啊，那阳宅也要看，对吗？我认识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负责人，他的办公室请一个所谓的啊高明的先生去帮他看，然后教他怎么样布置。他们都很客气，你随便啦，无所谓啦。最怕这个无所谓。最后他说他给了100万，他看了多少呢？他就来看了1个小时。你觉得贵还是不贵？这看你怎么想啊！你越相信他，你就越觉得不贵，懂吗？你越不相信他，你就觉得他一文不值。答案是很简单，那重点就是他会占卜啊，会算命，有意思啊！他是一个英文叫做slave girl。可是他就跟着保罗希拉跟在他们的后面，每天在那边大喊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什么人？仆人。他自己是什么人？仆人。这些人是什么人？仆人。我这个仆人跟着他们这些仆人绕，然后我告诉你，他们这些仆人是谁的仆人？至高神的仆人。哦，你告诉我这句话的意思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其实他是被辖制的，对吗？后来保罗把他身上的这个灵，那个鬼赶走了，他得释放了。其实如果说他得释放了这件事情，回过来看第17节，你觉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正面还是负面？可能有正面也有负面，对吗？正面是什么？他们才是真正的仆人。那我这个仆人怎么样可以得释放呢？要靠什么？他们这样的仆人。所以他有盼望，可是他又没有办法脱离他原来的辖制。感谢上帝，保罗转身过来对那个鬼说，我奉基督的名叫你们出来。出来了，得释放了。可是他得释放了，带来另外一个后果，这个后果叫做别人又被什么辖制了。就是他的老板就是占卜的这个财路没有了。有意思啊，第19节，他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哪里？世上的原文就是 marketplace 是所谓的公开的，现在叫做市集，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叫公办的市场啊，到那边去见那个市场的首领啊，就市场的主管官员，带他们到那里去，是说什么？我们的生意受到了影响。为什么会带到这里？那这里跟他又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可以想象啊，他这个使女啊，会法术的这个使女，她可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店面。这个店面在哪里？就在这个市集里面。这个市集里面有一个老板，对吗？就是官员，他要告诉他们说，现在有一个人把我们的生意财路给挡了， 会挡我们也会挡你们哦，要小心哦，整个事情都会乱。这是一方面，二方面二十节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这个就非常的政治了，前面是商业是利益的问题，后面是什么？族群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他隐藏了他自己的动机，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啊，福音真正的仇敌是利益，福音真正的仇敌是族群，对吗？你在台湾看二十节，其实蛮真实的，对吗？对吗？我们不永远一直到至少我有生之年到目前为止，我似乎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盼望。若不是在基督里，我们总是分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可是他的主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理由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是犹太人，骚扰我们的城，传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谁是罗马人？保罗和希拉是罗马人。所以我告诉各位，这一段圣经对我来讲是基督教是很容易被政治利用，这是毫无疑问的。教会也很容易受到政治的牵连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福音不可以被政治牵连。所以有一个学者说，这一段圣经至少教会我们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政治的权利对教会对基督徒来讲不是用来躲避苦难，因为保罗没有，对吗？他们两个人是罗马人，当他们被抓起来要打他们的时候，如果他们把身份证拿出来，这场苦难就可以顺利的可以躲掉。他们为什么不前面拿出来，为什么要后面拿出来？我就有一个很我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你猜猜看，他们想被抓是故意的还是没办法的？我告诉各位，这里面有一个学者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二十七节啊，不是来了地震吗？整个牢都被拆散了吗？他们身上的手铐脚镣也都脱掉了，对吗？二十七节，狱卒那个晚上睡觉一醒来，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罗马的法律有一条规定，就是狱卒，就是禁足看守监狱的官员，如果因为任何的理由，你让你看守的逃犯或者是所谓囚犯逃脱了，哪一个逃掉，那个逃脱的囚犯他被定的罪就是你要去承担的罪，这样懂吗？那你注意看啊，他拔刀要什么？自杀。他说这个就倒过头来暗示这里面关了可能蛮多什么犯，死刑犯，因为那样也是死，还不如什么自己了结算了。如果这个说法是成立的，我要告诉各位，说不定啊，保罗跟希拉他们是有意要进到监牢里面去，否则我觉得他们俩太潇洒了。二十五节，你知道那个监牢晚上是没有灯的，唱诗歌要用背的，对吗？祷告诗歌，而且他是什么大声的唱，让旁边的人听，有吗？ 你觉不觉得他有一点是好像要在监狱里面要建立一个敬拜赞美的聚会啊？这里面有很多什么人？即将失去生命的人。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觉得真是了不起。这个叫马其顿。我当然我没有什么资格讲这件事情啊，但是我觉得28节保罗有一个心啊，就是让他们离开世界之前，不要伤害自己之前，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对吗？所以你回来看16章的第10节，他们就深深的知道神召他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耶稣基督说福音要传给什么人？受监的人，对吧？眼瞎的人，贫穷的人，瘸腿的人，耳聋的人。感谢上帝，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你就会发现什么时候主张我们政治的权利，这个是要学的，它不是用来躲避危险，它是用来帮助我们有机会把福音带到更多更需要的人当中。第三位就是这个狱卒，对吗？这个禁卒，这个禁卒非常有趣啊，他问了一句话，第30节，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31节，其实这个答案就是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觉得这个是另外新的一步，这个在保罗宣教的经验里面有记载的，这很可能是第一次保罗大胆地讲出这样一句话，意思是说神为人预备的恩典是从一个人临到什么一个家。他自己也在这一句应许里面经历到了。你猜猜看，31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知不知道结果？有人说他是使徒，他当然知道。34节，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我在想啊，保罗在这里其实他经历到了是他之前没有经历到的，就是当福音临到一个人，跟福音临到一个人之后临到整个家，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主的恩典不只是你，还有你的家人。我想这个狱卒想都没有想到，对吗？可是他就临到了。这是腓立比的第三个人，这三个人从某一个意义来讲都是什么人？不起眼的人。我们读一节圣经啊，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28节，我从27节念，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句话如果我们把它放回到使徒行传16章，你会发现它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涵盖在腓立比宣教的经验。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让男女自主的为奴的希利尼人犹太人，不管他是谁，都可以因为听信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福音，可以重新得到上帝这个 宝贵的救恩啊，这个救恩带来直接的结果，从那个行法术的使女来讲，就是她被释放，她真的经历到他们至高神的仆人传讲的救恩之道。这个是在十七节。对这个狱卒来讲，他经历到一种喜乐，他一个人跟全家人从来没有的一种喜乐。对吕底亚来讲，他经历到一种，他不只是做生意，他不只是一个女人，他不只是一个外国人，他是一个可以服侍主的人，他是可以建立教会的人啊！你看啊，这三个加起来编织出了一个马其顿。我们回来看马其顿啊，第九节，他说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什么来帮助我们？”有人说啊，这个意象最成功的地方在，他把一个大男人最说不出来的话说出来了。什么话呢？你一定要来帮我。这里面有一个字啊，求他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求这个字，其实就是十五节，他和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请你到我们家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福音是真正的帮助，帮助这样的人。我从很年轻的时候信主，我到今天没有改变的一个想法，我不喜欢精英的教会，我也不希望我自己是精英，我更不希望自己是知识分子。你呢？我不希望用我的知识指导这个世界，指导这个国家，指导这个文化，指导别人，告诉别人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对的。我觉得真正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就他看清楚自己是谁，看清楚上帝造的别人是谁，看清楚上帝他的恩典里面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会软弱，所以我们会骄傲，我们会软弱，所以我们会伤害到别人，我们会软弱，所以我们有很多跟圣经的恩典不符的地方，但是那就是我们要悔改的地方。但至少我们对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自觉，这个是恩典，对吗？对吗？教会规模越大，其实就要有一个运行规模大教会的一个方式，但是教会规模太小，就很多正常的运行没有办法付诸实现。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不是在这里聚会，我们是在这里学习做真正相信福音的人。有一个我很佩服的牧师啊，他叫 Robinson 啊，他是在西雅图牧会，现在已经年纪不小了。有意思啊，他说啊，你进到一个教会，你就可以判断，听这个教会的人怎么介绍他自己，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他说教会基本上可以概略分成两种啊， 一种叫做 a church of membership， 就是说一上来有人跟你哎，欢迎欢迎啊，我是谁谁谁，我在这里聚会三十年了，哎，谁谁谁，我这个人我认识，那个人我认识，哎，这个你知道意思，他说这种介绍自己的方式，这个叫 church of membership， 就讲什么，讲资历，讲过去。他说另外一种教会啊，他希望他的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因为讲 membership 教会，你看重的就是 membership， 就是会有要什么，他讨厌什么，他喜欢什么，就会变成什么，你要提供的什么。另外一种叫做 church of resurrection， 就是复活的教会。复活的教会讲什么，他一来他说哎，我真的是亏欠主，我其实我可以在一些事上学习跟爱主，我很后悔没有参加短宣，我好希望自己可以多读圣经。他说你很少看到有一个教会的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是在介绍什么，他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光景，而不是在人群中的资历。你希望我们是哪一种？所以板新是一个小教会啊，原谅我这样讲啊，可是板新可以是一个好教会。好教会的意思不是道德啊，好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像圣经里面所谓蒙恩的教会。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赐给我们晚上的时间，也谢谢上帝让我们有机会跟亚东的国际职工一起来到远方去学习帮助服侍那里有需要的人。上帝每一件事情让我们更清楚看见自己，也看见别人，也看见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随着圣经的引导，让我们慢慢的进入到一种生命，一种光景，是让我们欢喜，让我们接纳，是让我们得释放。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